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3月12号为您和播出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今晚海峡论坛上半场，我们要聚焦两会期间北京对台湾释出放哪些讯息，以及台湾方面为何在此时传出了一起陆生间谍案。在下半场，我们为您播放前台湾总统马英九的专访，并且请三位来宾为您总结他的访美之行。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你好。
东宁你好，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东宁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那么首先就由我来介绍今晚在台北为大家请到的来宾。那么今晚在台北跟大家共同讨论话题的呢，是中华战略学会的研究员李华球老师。李老师您好。
大家好，
感谢李华球老师再次来到海峡论坛节目当中。继续请东宁我们介绍在华府参与今晚节目的来宾。
好的，谢谢博弈，欢迎李华球老师再次来到我们海峡论坛。而在华盛顿美国之音的演播室里，今天我们有两位来宾哦，一位是前纽约时报的中国问题研究员赵岩，赵先生。
你好，
赵先生你好。一位是国民党的前国际组组长黄玉金先生，黄先生欢迎您。
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的，那么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两位三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的评论。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00-801-148-940。另外，海峡论坛也在脸书和 YouTube 上面进行直播，您只要在脸书的搜寻栏中进入 VOA China， 进入美国之音中文网，就可以收看海峡论坛的脸书直播了。另外，我们 YouTube 的直播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欢迎大家在脸书和 YouTube 的直播聊天室向今天的三位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对我们今天话题的看法。好的，两会期间北京的主战派和主和派似乎对于台湾释放出了不同的讯息。下面我现在听一听国台办主任张志军他的说法。
我必须要强调的是，台独之路是走不通的，是一条绝路。我希望那些台湾的有关人士，台湾当局认真思考这句话。
另一方面呢，之前曾经扬言2020年之前要武统台湾的前南京军区副司令员王洪光中将呢，这次也在两会上再次发出了惊人之语。下面来听王洪光中将的说法。
对港独和台独分子是这种河流怎么看？
河流
啊，
一块干掉，河什么流？港独的几个小毛头孩子，对他们太客气了。
现在我媒体揣测都是美国有意想在台湾部署萨德，您怎么看？
他敢，我跟你讲啊，这句话正好在这里。美国要敢在台湾部署萨德，就是我们解放台湾之日。我这个话放在这个地方，你看，他不管是萨德，你看别的什么东西再过来，只要是他进攻性武器，包括 F-35，他敢在台湾落地。
好的，刚刚听到的是王洪光。光中将的说法哦，非常的强硬哦。我想请教在现场的赵岩赵先生，这次两会哦，对台讯息似乎很分歧，除了武统的声音之外，刚才也听到了王洪光中将谈到这个萨德的问题。不过我们看到后面有个大屏幕的图卡，请您看一下哦。就除了这个武统的言论还是持续发酵之外呢，我们看到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他是说坚定不移推动和平统一进程。另外呢，全国政协委员海协会的副会长孙亚夫，则是说要尽最大的努力来争取和平统一。我想请您分析两件事情哦。第一个是我们注意到两会前夕有一些重要的涉台人士纷纷落马，为什么？第二个是两会期间对台主战跟主和的声音就完全不同，这释放出什么讯息呢？赵大哥，
第一个问题就是涉台系统的官员啊，这个腐败是大面积的，那么就跟这个中共组织系统和这个政治架构是有关系的。那么对台办的这个政府主任，原来的政府主任下郑立忠，那个厦门市委书记，他本来呢是在王毅之前是习选定的这个台湾主任，但是那胡锦涛呢突然间就这个改变了这个原有的这个中组部计划，就把王毅塞进去了。塞进去呢，现在我们看这个人也出事，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就是这次的两会有一个人大代表连续7年提出说这个要这个官员财产公示制，这个要马上搞。但是呢，连续6年是99%的这个反对声音，就是两会上一验电脑就都是一验那个投票那个反对的声音是99%。那么今年呢是达到99.9%，就说明所有的官员都在反对这个 搞这个廉洁的这个制度。那么郑立忠呢，也是在这个99.9%当中的一个，说明大陆的官员腐败已经达到一个非常，即便是习欣赏的，当然的是张高丽推荐的习欣赏的这个人，他也是腐败的。包括现在这个原来的福建官员何立峰当这个国家发改委主任，也完全是带兵提拔，他腐败的要命。我在十几年前就开始调查他，大家都清楚他们是贪官。那么对台系统的是问题官员太多太多，其他的问题官员也不少，这是一个。二一个就是这些官员他都把钱当第一位，他不会把两岸关系的发展、和平统一的发展、整个的架构应该怎样进行。我们以前已经讨论过，是对台政策应该怎样搞，九二共识到底是个什么，政治上法律上你不对接的话，你说九二共识就是一句空话。所以我对第一个问题是这样的看法。第二个问题是说
主战和组合
的问题，像那个王洪光、曾建这种口炮党在大陆很多，包括这个罗源十天前讲说你把那个萨德啊那个放在这个南韩，你试一试，我们马上外科手术定点清除。他语音未落，马上萨德去了。王光如果这样叫唤的话，其实他比我们都清楚，在台湾所拥有的这个那个雷达系统远比萨德要先进的多，可以看到大陆5000到6000公里。他这个就王洪光，你自己是欺骗自己还是欺骗大陆人民？你明知道一个事情已经发生，你还这样叫唤，你不就是自欺欺人吗？所以我对他的看法是这样。第三个就是李克强和这个孙亚夫说的这个组合派的争取和平统一，我觉得他们是既没有时间表也没有一个路径图。没有路径图就是说，你说九二共识，你说这个你不能搞台独，那么怎样才能不搞台独？大陆没有一个应对方案。所以这次对台办官员的这个大量的这个被抓被换，跟这个习要搞这个新的对台政策应该是有一定关系。
好的，谢谢赵云先生的分析。请教在台北的李华秋老师，你怎么看这次两会对台主战跟主和不同的声音到底要听哪一边的？另外这个好像我们刚刚听到这王洪光中这样说法非常的凶啊，好像台湾好像没有在怕，这是怎么回事呢？我们揭晓一下，李华秋老师。
是，那么有关于这一次两会的这个召开到目前为止，主战主和的声音都有，一手软一手硬。当然这个我的感觉是主战对整体的两岸发展来讲绝对是不利，因为毕竟两岸关系能够走得长远，能够走得稳定，才是一个正常的发展之道，所谓以德服人。主和的话，我相信两岸的人民对于主和都是比较有一致的这个认同。那么对大陆的解放军来讲，他们当然主战的声音呢是趋于强烈，像汪洪光等这样子的人，罗源去年我5月份去北京交流的时候也跟他碰了面，那时候当然没有谈到太多的这个军事的问题，是谈到蔡英文要就职的这个问题。那么可是呢，我一直觉得就是说在两岸关系的这一个当头当中啊，不管是主战也好，组合也好，都必须要考虑到人民的需求跟人民的愿望。如果人民不愿意这一场两岸的统独之战是走向战或走向和，那么没有哪一个领导人能够自己来决定主战或组合。至于刚才问到说台湾人民怕不怕这一个武统，我倒认为这不是怕的问题，而是台湾人民听到武统这两个字就会特别的厌恶。听多了以后呢，他已经不是怕的问题，而是讨厌，不愿意听到这样的一个声音。那也就是说我们对一件事情到达到厌恶这样子的一个状态啊，那也就是会不会激起人民的反弹。也就是说假定有一天真的大陆呢那么主战了，那么也对台湾发动战争了，那我想台湾人民的这一种反抗反扑的这一个态度啊，恐怕会非常的坚决。至于这一战是不是能够真的解决统独的问题啊，我想都还有待日后的这一个考验才能够做一个正确的这一个判读。
好的，感谢李华秋老师。继续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黄玉吉先生，刚才听到这个王洪光说这个在台湾部署萨德之时就是解放台湾之日啊。另外我想请您从这个国际美中台关系角度来看，因为我们刚刚前面也介绍了这个韩国总统朴槿惠已经下台了嘛，但是美国说部署萨德还是照时程在走啊，但是这个萨德会让整个朝鲜半岛急剧紧张，我们也看到 Tillerson 美国的国务卿马上就要下个星期到中日韩去访问了。如果在这个中美之间加紧这种谈判或是会面，甚至川崎会马上就要登场之际，台湾会不会成为一种大国角力的筹码呢？你的分析。
其实台湾在这个美中的角力下，在这个局势上目前并没有太重要的角色。从这个蒂勒森他要到亚洲去访问，但他先到日本，再到韩国，再到中国，这某种程度上释放了一个比较不寻常的讯息。那照一般的外交上的惯例来说，他或许会从大的国家开始造访起。那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当这个萨德在南韩正式这几天的这样子的问题之后，北韩他马上就释放了飞弹来，他发了四枚这个导弹来回应这个部署，在南韩的部署。那这个东西我们必须要去判断说他跟中国大陆之间的关系是什么。那很多人认为，很多评论人认为，现在中国大陆对于这个北韩是没有控制力的。但是你也可以去延伸去说，或许这是北韩跟中国大陆他们战略上的唱双簧。那对于台湾的影响还有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跟美国之间的关系，就是现在他们部署的这个萨德在这个北韩南韩呢，它是影响到大陆东北这边的事情，但是华江以南这边它并没有部署到。那接下来问你就是说，华江以南这边是不是要它把萨德的飞弹部署到台湾来，去完成它这个飞弹的这个网络，是第一个问题。那第二个问题是跟大陆之间的关系，因为现在当萨德部署在南韩，马上面临到的是中国大陆在抵制南韩，不管是余热，不管是他们的这个一些这个在，因为它是大陆是南韩最大的出口国，那台湾在这上面是不是能够因此得利，是另外一个我们要观察的点。但是在三个这个大国角力之下，目前看起来，因为之前的传言就是说，川普跟习近平通了电话，交换了筹码，就是中国大陆要乖乖的把北韩管好，不要让大陆中国大陆有其他的问题嘛。所以现在看起来台湾并没有在里面有很大的角色，但是我个人判断是台湾不要卷入这个大国的纷争是最好，最好是左右逢源，最好是萨德要来我们也接受啊，南韩这边跟大陆撕破脸了，那他们不看韩剧可以看台剧，这个他们大陆人不去韩国可以来台湾，我们台湾最好是做这种小国左右逢源的角色是最好的。